中国人齐越狱，两大传言藏危机。分析话，习近平演戏，江泽民被来回折腾。俄两空军基地遭连炸，乌克兰秘密武器曝光。台积电美国进机典礼，拜登亲自出席。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7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这两日两条消息在海外社交平台热传，引起关注。这个反映了中国百姓渴望逃出这个大监狱的心态。这个传言说，第一，以后海外中国人要更新护照的话，可能不可以在中共使领馆办理了，护照必须回国更新。这个规定的可怕之处自己想。第二，没有出国的人以后恐怕很难出国了，国内出入境手续可能会下放到街道办事处批准，亦就是街道大妈将你出国的路堵死。消息未经证实，有观点认为，经过三年清零的折腾，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不多了，但就有大批中国人想逃出去，中共确实可能通过限制出国和将海外华人押回去薅羊毛这两种手段来争取外汇。虽然清零封城令走出中国早就变得很难，但目前中国不同阶层的人都在这计划逃离，逃离广州和逃离郑州都成了微博上坚持。自由亚洲电台12月7号发文说，从事教育工作的许香成早在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之后就下定决心要移民，当时他属少数，但近期他发现身边有不少朋友有同样的想法。许香成告诉自由亚洲知，我40几岁，虽然自小受共产主义教育，但我们这一批人对香港和台湾的感情是非常深的，香港对我们来说意义很大，在香港被共产党强行征服时对我是有很大的刺激，我最后的一点幻想就是在国内还可以做些事，令社会变好，令国家变好。这些想法在香港被镇压后令我最后的幻想都破灭了，我一直不想被小孩子在这样的环境接受这样的教育，起了移民的念头。我是三年前下决心要走，我在上海的好几个朋友都说走，他们今年才落决定的，因为形势的恶化，觉得这个地方没希望，所以要走。但因为封城各种手段办理困难，许香成表示近期封锁稍微放松，会把握时间尽快办好手续，希望能够在明年带家人离开中国。中产逃出国，底层百姓亦在逃，但可能就只能够从一个城市逃到另一个，或者从城市逃回去农村。河南时事评论员李发天表示，河南村镇银行爆雷事件、富士康大逃亡事件大大打击郑州当地经济，不单止大批外来打工族想逃离，不少老家在农村的当地人亦都计划离开。李发天说，虽然当局开始放松防疫要求，但清零政策早已破坏郑州的经济动力，而北京同地方政府没有措施安抚民众，相信当权者亦乐见城市人口往农村转移。时事评论员方源表示，过度防控已经超出民众的承受力，导致出现集体盲目逃离的心态，这种城市人口转移会打乱生产和经济发展的步伐。方源说，各个地方的这种从大中小城市向农村逃离为主，向疫情防控比较松的地区逃离为主，这种底层的逃离，他们带走基础的产业工人以及一些劳动的技能，这种逃离所带来的后果就是产业工人的有序流动被打乱，产业结构被打乱，经济有序运转也就被打乱了。方源说，这种情况会增加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也可能社会因有太多流民影响社会稳定。12月6日，中共为前党魁江泽民举办追悼会，习近平致悼念词。 悼念池中一啲细节引发关注。习近平上台后通过反腐制裁大批江派核心成员，而家习近平用超高规格高调悼念江泽民。旅美学者、中国问题专家郑旭光对大纪元分析话：中共高层呢一种斗争属于斗而不破。习近平同江泽民之间应该话仲未有撕烂块面。郑旭光认为，江泽民一死，党内仲对江泽民抱有期待的人一下子失去希望，而江的死反而成了习近平渡过白纸革命危机的一张牌。习近平拿江泽民大做文章来回折腾，将江泽民作为道具。郑旭光说，最先是在上海的医院，当地官员同江泽民告别了一次，然后蔡奇亦都将江泽民的遗体从上海押到北京，再放在301医院，然后再去白宝山，等于要告别好几次。这个是很奇怪的动作。郑旭光估计江家的人可能非常不高兴，因为习近平将江泽民当成一个道具。毛泽东的遗体不得入土，江的遗体亦一趟一趟被折腾。郑旭光认为，习近平是刻意这样做的，用六日悼念活动就将白纸运动的消息压下去了。资深媒体人政治博士林松对大纪元表示，譬如邓小平复出掌权后仲歌仲毛泽东，叫大家不要讨论文革的错误，将反对毛泽东的声音压下去，共产党的习惯一贯如此。除了刘少奇、林彪这些明确被批斗的前任领导人之外，基本上都尽量维持面子。习近平现在也都只是维持这个习惯，旨在安抚中共党内各派势力，稳定大局。习近平只是做戏给大家看。对于江泽民广为人知的两项罪恶，镇压六四和迫害法轮功，习近平在悼念词上只提到了六四，说这个是严重政治风波。江泽民执行党中央关于反对动乱的决定，捍卫了政权。林松认为，习近平提到六四时用了动乱这个定性，是对目前越来越多的抗议活动作出威胁。至于习近平只字不提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迫害，林松表示，江泽民是当年下令镇压法轮功的领导人，习近平没有理由去为江泽民背锅。而习近平目前面对各地庞大抗议浪潮，已经焦头烂额，自顾不暇。12月5日，俄罗斯国防部称，国内两大空军基地相继被乌克兰无人机攻击。有外媒仲透露，乌克兰军队使用的是苏联时期制造的图141无人侦察机。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两宗攻击事件造成3死4伤，两架图95轰炸机和一架图22M3轰炸机被毁。据自由时报报道，其中一个被攻击的空军基地距离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只是几个钟头的车程。有俄国评论人士表示，如果乌军能够深入俄国境内到这样的地步，或者亦都能够直接攻击到莫斯科。台湾军事粉丝专业世界特种部队与军武数据库表示，俄国这两个空军基地按道理来讲应该要有层层防卫，或者是俄军认为乌克兰军武能力深入攻击自家内陆，放松了警戒，先令乌方得以用图141作为秘密武器，在欧盟的情报和定位支援下，完成了这一次出其不意的远征奇袭。这个粉丝专业说，在俄罗斯图141已经入了博物馆，但是乌克兰就将这款无人机进行秘密改造，将机手的侦察设备移除，装上至少100公斤的高爆炸药，并安装导引装置，就成了射程1000公里的巡航导弹。这次对乌军来说是划算的买卖，虽然战果看来不大，但是俄军却必须调动大量的防空力量来回境内护卫各空军基地，防范再次受到打击，而这个亦一定会影响前线的防空力量。台积电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5纳米厂在12月6日举办进机典礼。 美国总统拜登亲自出席，仲在董事长刘德钦、总裁魏哲嘉的陪同下参观厂区。路透社报道，台积电董事长刘德钦表示，当两间晶圆厂完工之后，每年将生产超过600,000片晶圆，年收入将达100亿美元，台积电客户的产品销售额将超过400亿美元。报道说，两间厂将创造31,000个建筑工程工作机会，并创造额外13,000个高新高科技工作机会，包括4,500名台积电直接员工。苹果、辉达和超微半导体等主要客户都表示，期待他们的晶片将在亚利桑那州工厂生产，并且期待未来几年能够扩大合作。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